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今天永恩和凌云要来回复一位听友的来信，这位姐妹所提出的问题也代表着，今天中国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面对的问题。
对，
在节目中对她的回复也同时是对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分享。
是的，而且透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接地气啊，可能跟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息息相关，但是也会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于真理有错误的认知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受限制的。所以怪不得神说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呢，我们盼望透过今天这个回信，我们能够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是一个自由的基督徒生活。那所以说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接下来让永恩先来读一读最近这一位姐妹她发来的一则短信。尾号6122的听友来信这样说道：认识的一位姐妹啊，因为主日聚会佩戴了珍珠项链，所以家庭教会的管理者不让她掰饼，特别是那句受洗了但不努力的人是不得救的，这句话很伤姐妹的心。教会的说法就是教会要听从管理的人，不能因为不想去掉项链不纪念主。他们认为女人戴项链就是不纪念主，所以凌云牧师和永恩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这个教会管理者有没有错谬之处呢？我们的听友啊，他说他认为这个教会的管理者不认识神，因为教会的主人是神，所有人去教会，不管是家庭还是三自教会，都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赞美神，聆听神话语的，并不是去听哪个教会管理者的。教会也不是管理者一言堂的地方，教会是上帝一言堂的地方。教会传扬的应该是神的思想，而不是这些所谓管理者的人的思想，而且他们的思想是狭隘的，是不认识神的。这样的教会管理者只会绊倒人。重点是教会有这样的管理者，还有许许多多无条件听从他们的信徒，这可能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牧师，我觉得今天的这封来信啊，可能我们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管理者他的说法对不对，到底对于我们基督徒姐妹们啊，我们可不可以打扮自己，可不可以戴项链，可以戴耳环，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教会的牧者管理者是否就如我们的听友说到的这样，有这种一言堂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
是我想我们需要将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拆开回答。
对，今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明天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好，
好，那今天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教会的牧者领导的风格的问题。教会的管理者，教会的牧者能够不能够成为一个一言堂的这样的一个领袖？
对，可能从会众的角度，有时候可能就会觉得管理者一言堂，但是好像如果是从管理者的角度，他们可能又会引用圣经的经文，就是认为自己是神给予的这个权柄，那么自己的小羊必须要服从这个权柄，那你不服从的话，也就是不服从神。所以这种服从权柄，对于权柄的顺服和就是这个一言堂之间有什么微妙的，我相信是有一些交叉的，但什么时候该顺服，什么时候不该顺服
啊？永恩说的真好，真好。什么时候应该顺服，什么时候不应该顺服，或者说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应该顺服，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就 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是
吗？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很感谢神呢。对于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啊，其实在圣经当中都已经有答案了。
嗯，
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说得真好。彼得他是教会的一个领导，牧者、长老，是神的使徒，他也劝勉和他一起做长老的、做领导的、做监督的、做牧者的这些人。首先呢，你们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我想啊，彼得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一定回想起主耶稣对他说的话，对吗？
嗯哼，是的，就是你回头之后要照管我的小羊。
对，
因为彼得自己曾经也犯过错呢，三次不认主。
是的，所以主耶稣在海边的时候就问他：“
你爱我吗？”
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对吗？”
对。
你既然爱我，主耶稣就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要好好的牧养喂养神所交给我们的群羊，照着神的旨意来牧养他们，不是照着我们个人的意思来辖制他们。
是，
这是两回事。
是的，也就是说，譬如说回到一些实际的场景中，有的时候可能教会的管理者他发出一些命令的时候，我觉得从他个人和神的关系，他有一个动机问题，到底他是因着神给他的感动使得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规定，他希望这样来牧养这样群羊呢，还是他出于自己啊那种作为领导有个人的意思去发表，可能啊同一种要求，甚至可能背后都有两种心态，一个是顺服神的，有一个是发自于自己肉体的喜好，对于权柄的那种骄傲，可能是都存在的。
是的，是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针对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指出法利赛人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呢、在表面上很敬虔的祷告、禁食、施舍，看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很多很多的好事，然而你们做这一切事情的动机却是不正确的，是为了要炫耀自己，是为了要得着一些好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是
主耶稣严厉的责备他们，既然你们想要得着人的称赞，好，你们就得着人的称赞吧，你们在众人面前祷告，大声祷告，希望人给你们掌声，说你们很敬虔，好吧，你们已经得着了你们应该得着的称赞，然而你们却无法得着那天上的奖赏。所以一个传道人他在教导的时候可以是很单纯的、很敬虔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这么说，这么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话来行事为人。弟兄姐妹啊，圣经说啊，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所以我们在婚姻的事上，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和我们同样信仰爱神爱人的基督徒，
是
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够跟他们结婚，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
以基督为一家之主的家庭。
是的，
嗯，
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化的家庭。你这样教导的时候，你是根据神的话来教导，根据神的真理来鼓励弟兄姐妹，来激励弟兄姐妹要遵行神的话。
阿们，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神的恩典，对吗？
是的，而且当你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也带着弟兄姐妹透过他们实际遇到这种困境啊，或者说疑问，你帮助他们回到圣经中去看到，这是主的诫命，这是主的心意，而且主的诫命和心意绝对不是为了辖制人，而是他有这样的诫命或者心意背后也有神的爱。所以我觉得作为牧者，如果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看到主的爱，他们就会自然甘心乐意的去遵守主的诫命，也能够知道牧者这样讲 真的不是出于私欲，而是因着神这么讲。
是的，所以彼得在这里他非常的强调，我们牧养神的羊群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他们，神的话怎么说就照着神的话来教导他们，而不是我认为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们大家都得听我的。
嗯，
对吧？
嗯哼，
这个是完全两码事啊。
对，你们都得听我的，听听这个语气，这个感觉，
对吗？
就会有一点，嗯，好像秀出有点不像是为父的心肠，而是一种有点霸道。
是的，
嗯，
是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是怎么说的，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你当竭力，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要怎样才能够蒙神喜悦呢？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嗯，
怎样才能够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你就是要按着正义正确的意义来讲解神的真理，不是谬解，不是曲解，不是断章取义，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意来讲解神的话语，不是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使女，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真的要多多的下功夫。如果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你自己都没有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你自己对神的话语都是一知半解，非常的肤浅，那你怎么可能能够成为神的代言人呢？
嗯，
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来宣讲神的话语呢？
嗯，
对吗？
是，
只有当你自己不断不断不断的将圣经一遍一遍一遍的读完，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融会贯通，
乐在其中，这是孙大中牧师旷野玛纳的一个台标啊！我觉得对，乐在其中。
是的，乐在其中，就好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嘛，啊，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嗯呀，
作为神的仆人使女，我们应该有一种比一般人更加饥渴慕义的心，愿意天天的阅读，天天的思考，天天的默想。而就在我们不断的思考默想的时候，神的圣灵就会不断的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我们才能够正确无误的来传讲神的真理，对吗？
阿们。
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使女，我们每一个主日站在讲台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按着神的启示不偏不倚的清清楚楚的传讲神的话语？我这么多年来，我秉持一个讲道的原则，
嗯，
四方面，
嗯哼，
我要使自己的讲道正确、清楚、实际、简单，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嗯，
我讲道，我所讲的道正不正确，是不是真的是神的意思？
嗯，
我所传讲的是不是真正的讲出的这段圣经真正的含义？
嗯，
还是我将很多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我所讲的并不是这段圣经原来的真正的意义，而是我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想法，自己天马行空的在那边发挥自己的知识，啊，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正确。第二，清楚，我所讲的道大家一听就明白，清清楚楚，不要像保罗所说的用高言大志来讲很多别人听不懂的话，
以彰显自己的渊博。
是的，
嗯，
我是要传讲神的话语，不是要卖弄自己的学问。
是的，我们站讲台到底是让人得着神的荣耀，还是让人看到自己的荣耀？
是的，
嗯，
不是在炫耀我在某一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嗯，
哎呀，我是在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就不断的借着这个讲台的讲道的机会来博取众人对你的仰慕。
嗯，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
是，这是窃取神的荣耀。
是的，
但是这个又是一个特别特别试探人的地方，就是你会一不小心哈，不论是讲道也好，带敬拜也好，服侍也好，因为可能能上讲台，能站在人前，多多少少神也赐予了这样的一个恩赐，但是我们在使用恩赐为主做工的过程中，到底是我越发衰微主必彰显呢，还是我借着，就像牧师讲的，我借着这个服侍的机会好让别人觉得你真行，你真棒。
有些时候我们侍奉神的人、真的常常会面对很大的试探
诱惑
啊，真的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唱歌唱得好，带领敬拜赞美带得非常活泼，你就会沾沾自喜，哎呀，今天我带领得真好，对吗？我唱得真好听，你就希望会有人来称赞你。
是，
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种试探啊，就好像有些讲员讲得非常好，讲道讲得非常感人，非常有力量，讲完之后呢，有人称赞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心高气傲了。哎呀，是啊，我讲的真好啊，真棒。
是，
所以啊，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不是在讲台上啊来炫耀自己有多么渊博的学识，而是在讲台上正确的、清楚的来传讲神自己的话语。还有第三方面，实际，我在讲道的时候，要不断的让我的讲章能够贴近人们的生活。
是这样的话，大家才知道这信仰跟生活是可以落地的。
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
化，阿门，
对吗？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尽可能我都会讲一些的见证、一些的故事、一些的比方。啊，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不就讲很多的故事和比喻吗？
对，
对吗？
而且都是由人民群众，就是大家生活都熟知的这些场景，
对，
来帮助大家来理解，
是非常生活化，一听就明白了。
是，
对吗？
而且包括我们很多的伟大的这些名著的作家，之所以这些名著能成为流传几百年的一些作品，其实很多作品是有一个共性的，那就是简单直白，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一听都能够心领神会，越是简单的越是打动人心的。
对，而且是贴近生活的，
是
接近地气的，对吗？所讲的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社会上所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对，他就能共情，他就一下子就明白，哦，在那个场景中我自己会怎么反应，我遇到的人是怎么反应，那如果按照神的真理我该怎么反应，那就一下子就可以从神的仆人的讲道中领受神的教导。
是的，所以我们讲道、要讲的能够让弟兄姐妹觉得你所讲的道跟我的生活，跟我整个的人生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圣经教导我们夫妻之道，夫妻应该如何彼此相处呢？对吧？看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有关于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同来学习，对吗？而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在工作上应该有怎样的态度，人在职场我们应该如何的在职场上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主人、你的老板，如何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好仆人等等。哎，你所讲的道都是能够和会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这样的话呢，我们所讲的信息 就会真的对他们带来实际的帮助。
嗯，啊，
正确、清楚、实际、简单，
嗯哼，
越简单越好。你不要讲的非常的复杂，能够把复杂的事讲得很简单，那是一个极大的智慧，
那是最大的智慧了哈。
是，
嗯，
把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哎呀，大家越听越糊涂，对吗？越听越是满头雾水，
是
啊，这样的讲道你就不能够对听众朋友带来真正实际的帮助。
嗯，
而且啊，在讲道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啊，一天就讲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共有十点。哎呦，你讲这十点呢，大家能够消化吗？你说
不能，
对吧？
嗯，
你为什么
四点？第一点就哎，刚才讲第一点是什么？
对。不要一下子讲的太多太复杂，
嗯，
人们的领悟力、人们的记忆力都是很有限的，
是，
对吧？你不是希望你所讲的道大家都会记得吗？大家都会得到帮助吗？啊，所以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啊，要懂得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懂得控制我们的内容。如果我真的有十点要讲，我可以将它分成三四次的讲道的信息，对吗？
对，
啊，一次讲三点，一次讲三点啊。讲三点大家很容易记得，
嗯，
对吗？
对，
也容易融会贯通。人们会记得你所讲的东西的时候，
嗯，
才会在生活中容易想起，容易的把它落实在他们的生活中。你讲的十点，有多少人能够一下子把你十点牢牢的记得呢？
嗯，
要即使会记得也很难完全的融会贯通，对吗？
嗯，对。
所以我们不要急啊，讲到不要急啊，要有计划性的能够按部就班的来做教导的工作。除了啊，在讲到的事上呢，我们除了不断的阅读圣经之外，我们也必须要不断的学习啊，阅读一些有分量的、一些信仰纯正的圣经注释书、
嗯、
神学的著作。
是，
嗯，一定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
追求长进。
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一些的牧者，如果你没有条件去到神学院接受正规的神学教育，请来参加我们良友电台的
良友或者良牧圣经学院。
对，良友良牧圣经学院，我们有很全面的课程，让你在接受这些课程之后，你就能够更有信心的能够把神的话语按照正义来分解，能够好好的做神无愧的工人。
阿门。嗯，
讲到这个如何讲道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中文书籍里头都有好多本很有分量的教导我们如何讲道的书，特别有一本书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位牧师 John Stark史托德牧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讲道的艺术》，
嗯，
啊，翻译成中文是《讲道的艺术》。那本书是讲道学里头的经典之作。所有要成为神牧者的传道人，我鼓励你都要好好的阅读这本史托德牧师的《讲道的艺术》。啊，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牧者也写了不少和讲道相关的书籍。比方说，在台湾的一个牧师叫做周灵华牧师也写的一些跟讲道相关的非常棒的书籍啊，这些的书籍啊，当我们能够好好的阅读的时候，我们就更晓得要如何着手的来预备一篇好的讲章，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改变人的生命，来建造、来塑造、来陶造许许多多基督徒的生命。神的话语带着能力，上帝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那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吗？
哇，
对吧？
是的，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
带着能力。
嗯，
神自己说，我的话岂不像火，焚烧人的心灵，焚烧人的生命。当我们带着神的权柄，当我们忠忠心心的预备神的信息，当我们带着一颗倚靠神的心站在讲台上忠忠心心的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像火焚烧所有的会众的心，使他们的心因此被焚烧起来，使他们的心灵会被火热起来。神的话又像那能打碎磐石的大锤，人心的刚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就会被神的话语打动感化而更新改变。
阿们。是的，所以针对姐妹的提问啊，我们一开始说到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但是我突然发现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教会的管理者、教会的牧者的态度，以及会众对于服从权柄这一问题，其实还是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牧师在这一集您讲到的，那作为管理者、作为牧者，他应该如何的对神负责、对羊群负责，他们在讲道和管理教会时候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我觉得还是没有说完，因为我们还要探讨说，从会众的角度，我们如何来面对神给我们的这些权柄， 神给我们的牧者。
是的，这个我太啰嗦。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这个没有，我相信我和听众朋友都是喜欢听林云牧师您细细的分解，而且这样细细的分解对于我们去领会非常重要。只是呢，这个信息太重要，我们的时间又非常的
有限，
所以呢，这一集讲不完，我们在下一集接着讲。
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针对牧者要如何按照神的旨意，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在这方面讲的比较多啊。那在明天呢，我们要谈到传道人的权柄的问题，
对，
还有会众要如何来
回应这个权柄，或者顺服这个权柄。
是的，明天我们来谈这一点。
好，
然后我们在后天继续的来回答
对
姐妹所关系的能不能戴首饰啊这个戴耳环啊戴项链等等的问题。
是，
这也是很多姐妹非常关心的问题。
是
啊，也是很多传道人在教导的时候恐怕也感到非常迷茫的一件事情。
对啊，或者说你看讲台上的如果有女牧师，他可不可以穿高跟鞋？
对，
可不可以戴珍珠耳环啊、耳钉这些？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男牧者，如果他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形象啊、外在形象的管理，那他们能不能就是也有这方面的打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实际。
是的，
也很期待听到牧师您的解答。
我也很希望能够和听众朋友，特别姐妹们来分享这个他们非常关心的话题。
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